那继续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中国社运与时政的自由撰稿人、女权活动人士赵思乐，她在最近出版了一本记录中国女性抗争运动的新书，书名叫《她们的征途：直击、迂回与冲撞中国女性的公民觉醒之路》。这本新书呢，目前已经在台湾和香港出版上市，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曾经五次获得过香港人权新闻奖的赵思乐，究竟在这本新书里讲述了哪些抗争者们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目前人在台湾的赵思乐来为您介绍。赵思乐，你好。
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美国之音啊。先跟我们谈谈，在这本新书里面呢，你选择了五个中国女性或者我们说群体来作为主角啊，分别是艾小明、寇延丁、叶海燕、王力宏还有709的家属们，讲述了他们的抗争之路。你说了这是代表中国民间运动的五条路径，那么他们各有什么样的不同？你又为何会挑中他们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呢？
对，这五条路径分别是这个艾小明，他代表的是异议知识分子的路径。那么除了他以外呢，他的博士生同学刘晓波先生也在这一条路径里面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是艾小明和刘晓波先生代表这个异议知识分子的这条路径。那么接下来是这个法治维权的路径，是以这个709家属的视角，从他们的丈夫开始接触维权运动，然后一直到他们被抓，这样子的一个法治维权的路径的起伏。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公民社会的路径，也就是说从2008年的这个所谓的公民社会元年，一直到说这个2014-15年遇到战争和太阳花之后，中国的权力 NGO 面临一个全面的打压，那这个公民社会其实也就是 NGO 建设的路径。那么接下来是互联网运动的路径，那么是以这个推特党为这个主体，那么其中的代表人物王力宏，他发动了这个在推特的时代里面最广泛和最有组织性的这样的一个416的反对言论自由迫害这样的一个运动。那么以及是后期遇到的茉莉花的打压。那么最后一条路径呢，它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一条独立的路径，是以叶海燕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草根行动的路径。那么这条路径其实是讲述的是一个底层的女性叶海燕，她为了完成自己的这个推动议题的目标，而历遍了所有前面由这个所谓的中产阶级或者是精英女性去发起的这样子，或者是主要参与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的路径。那所以是用五个女性为主角，但是是讲述这五条路径在过去的这十多年间民间运动的起伏。
是，赵思乐非常不容易，从你刚刚的描述我们就听到你这本书里不仅仅是通过这五条路径来描写这五位或五个直面国家机器的中国女性，同时也梳理出了可以说过去30年来中国社会运动的一个脉络。那么你在写这本书里面的时候，你是怎么样把这两者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那么同时有没有遭遇到哪些困难呢？
其实我选择女性来作为这个描述的主体，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要书写过去的这30多年中国的民间运动所本来面临的困难。也就是说，比方说法治维权的路径呢，如果说我们选高志胜律师为代表的话，就会发现说他经常面临这个监禁和长期的失踪，然后以及是难以采访这样的情况。那但是包括刘晓波先生也是，但是我们就会发现说这些女性的视角始终都在这里。比方说709家属的这个妻子们的视角，他们的丈夫被抓了，那他们就去维权，他们就去抗争。然后这个艾小明教授在刘晓波先生入狱的时候呢，由于他是一个慢热的这样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所以他也经历了这个从政治冷感一直到说投身到运动当中，跟刘晓波先生一起策划运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我就发现说中国的女性虽然她在这个 运动和政治的领域可能是比较慢热的，或者说并不是立刻就想要去冲进去去行动的。但是由于他们的慢热，然后以及由于中国的政府，它集权政府某程度上也是带有父权思想的政府，它不是非常的重视女性，所以对女性的打压呢也会稍微犹豫一点哦。所以就变成说女性成为了一个贯穿性的视角，它可以串联起中国从这个1980年代1989年，然后一直到说2003年到2017年这一段公民社会崛起，但是又遇到打压的时期，都可以用女性的视角去连贯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使用女性的视角去书写并且梳理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是，赵思乐，其实我也想向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介绍你个人。其实就像你书中所描述的那些女士一样啊，作为一个独立作家、一名记者、一位女权活动人士，你自己也遭遇过与中国的公共管理部门发生过各种不同的冲突。你是怎么样自己一步步把自己推到现在成为一个专门撰写中国这些抗争故事的这样的一位作家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既有自己的主动选择，但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就是被中国政府一步步逼到了这个位置吧。因为从一开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那后来因为要交这个新闻写作的作业，所以去采访了南京的这个319保护梧桐树的运动。那从这个运动开始呢，就一步步开始对我们的政治现实然后相关的打压，会觉得哎，这个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东西，那么我想要去了解自己生活的真实的社会是怎么样。了解了以后又进一步的会觉得说，那我们作为年轻人，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或者说不满，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改变我们的命运，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去参与我们社会的公共生活。那么我就去研究不同的运动，看哪一个运动我会觉得最有希望或者值得青年去投身。那所以我自己曾经也一度呢非常的投入在中国的女权运动当中，那么当时女权运动也是非常的有活力。但是接下来就遇到了这个女权五姐妹的事件，然后以及是由于战争和太阳花所引发的蝴蝶效应，中国的很多 NGO 都受到了打压。所以我就会意识到说，即使我只仅仅是想要推动一个议题，比方说性别平等的议题，我参与一个 NGO， 但是我并不是能够在这里面就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而是说在中国任何能够改变社会的有益的城市呢都会面临打压。所以我们还不如直接去面对房间中的大象，去记录这些打压并且梳理它，让大家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历史和现实。
是，赵思乐，我们知道想要请教你，这个星期天12月10号是世界的人权日。那么最近我们看到来自中国的消息，包括了北京驱赶外来人口，华北地区的民众在寒冬中不能用暖气，许多观察人士对于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人权是一直都感到悲观的。你是怎么看？那么女权我们知道它也是人权，你对于未来5年中国女权的发展趋势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觉得由于女权是人权的一部分，然后以及是女权的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运动，所以这个中共的政府恰恰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非常警惕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关注群权利的运动。所以他打压了很多 NGO 以后呢，导致了一大批的这个青年运动者的地下化和政治化。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会由于受到打压，他们要进行地下化，会用一些保密的方式去活动和相互联系，因此这些青年的运动者呢会变得更加不为人所知。但是他们政治化了以后，他们会做一些某程度上危险性更高、敏感性更高的这一些行动，比如说为政治犯声援的行动，其实是非常人道主义的行动而已，但是依然是非常的危险的。像我们最近注意到的一个青年的行动者曾江华，他就是在今年的声援的刘晓波和声援因祭奠刘晓波而被抓的人因而入狱。那么他现在作为一个青年的运动者，由于很少人过去知道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工作也主要是在地下进行的， 因此呢，他受到的外界关注会非常的低。那么在这个今年的12月10日的人权日来临之际呢，我会希望更多人可以关注中国的青年运动者的状况，即便他们可能并不太为人所知，或者他们不那么有名，那么我会希望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青年运动者其实在持续的抗争，仅仅是因为环境变差了，他们很难公开表达说自己做了什么和自己的想法，但是当他们面临政治打压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值得更多的关注和去看待说青年运动者将来的走向。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赵思乐，感谢你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也希望你在台湾的新书宣传工作顺利成功，谢谢你。
谢谢。